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6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15号，美国政府已经将36间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出口黑名单，其中21间中企面临扩展到限制外国公司嘅更严格出口限制。自俄国入侵乌克兰以嚟，被剥夺咗购买美国晶片处理器嘅官方渠道。莫斯科正在努力另辟蹊径，以获取电子元件，但却惨遭中共盟友冷遇。
呢个系继拜登政府今年10月祭出最严厉人工智能同超级计算机先进半导体晶片禁令后嘅另一个重拳。实体名单决定由美国商务部、国务院、国防部同能源部共同做出。美国此举扩大咗对华先进技术嘅商业出口禁令。美方表示，呢啲技术有助于中共军事同超音速计划，并助长中共侵犯人权嘅行为。呢次对中国科技公司嘅制裁涵盖晶片技术、AI 技术、监控技术同军事科技等领域。新黑名单嘅公司中有21家仲受到进一步限制。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禁止外国公司向中国实体销售采用美国技术或设备生产嘅商品。另据俄罗斯日报《生意人报》13号报道，中共政府禁止向俄罗斯供应龙芯处理器。理由是该技术被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龙芯公司是中科院创立，旨在打造可替代美国英特尔和 AMD 处理器的产品。就乌克兰战场来讲，晶片是普京的一个大问题。据 Political 杂志报道，随着俄罗斯的武器库存不断减少，普京争先恐后地寻找高科技部件。在俄罗斯最迫切寻求的25项产品中，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美国公司。俄罗斯军事工业对龙芯处理器已经测试了一段时间，认为如果平衡进口渠道被封锁，龙芯可以取代英特尔和 AMD 的处理器。促销社交网络的主管科波索夫表示，如果不是中共当局阻止，俄罗斯公司可以使用龙芯处理器。
15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警告，俄罗斯正在为发动新一波夺取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行动做准备。美国打算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俄罗斯就安装了洲际导弹。
扎卢兹尼在经济学人访问中表示，俄军再次发动攻击行动，或者在明年2月，最好在3月，最不好在1月底。我们估计他们有120万到150万名预备军力，俄罗斯人正在准备约20万名的新一波兵力。俄军很可能正在设法用任何可用方式暂时得到喘息，包括炮轰平民设施，让乌军的妻小挨饿受冻，借此影响乌军作战士气。这样做只是为一个目的，他们需要时间集结资源，创造新的机会来继续达成他们的目标，为或者明年开始的更激烈战事做准备。另外，白俄罗斯国防部13号宣布，突袭战备检查迅速向乌克兰边境部署军队。 World Crunch 指出，白俄军队已经开始在边界附近的别列津纳河上建造浮桥，显然是为了向乌克兰迅速运送设备。白俄前执法人员组成的 BYPOL 创办人阿扎罗夫认为，卢卡申科已经决定入侵乌克兰。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来到白俄罗斯并签署了秘密军事文件，不允许卢卡申科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动中脱身。尽管白俄罗斯人普遍不支持侵略乌克兰之举，但是卢卡申科的政治生涯和性命都拿捏在普京手中。乌克兰军事专家切尔尼克亦认为，白俄罗斯的突袭战备检查是普京的意志，而不是白俄罗斯的主意。14号，俄军将一枚阿尔斯弹道导弹装入卡卢加地区的一个发射井，以进一步表明其对战略核威慑力量的重视。镜报报道，这枚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为7500英里。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报道称，阿尔斯导弹综合体的能力比摧毁港岛的美国炸弹大12倍。乌克兰希望获得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联社报道说，爱国者导弹系统 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和世界上有争议地区盟国梦寐以求的盾牌，可以用来拦截来袭导弹。克里姆林宫14号表示，如果华盛顿授权向基辅提供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这样这些系统将成为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合法目标。
随着中美对抗加剧，高科技制造业在今年回流美国的步伐大幅加快。今个月，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工厂举行移机典礼，拜登出席典礼宣布美国制造回来了。
拜登表示，30多年前美国的晶片产量占全球的 30% 以上，之后作为美国经济支柱的制造业开始被掏空，很多公司都将工作移到海外，但是现在美国正同盟友们一起重建强大的供应链。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11月份在德国举行的公司内部会议上透露，该公司计划从台积电采购美国制造的晶片。此外，美国存储晶片巨头美光公司在10月宣布投资1000亿美元在纽约上周雪城建造一家半导体制造工厂，该厂计划在2024年开工。同月，科技巨头 IBM 公司宣布了哈德逊河谷地区200亿美元的科技产业投资计划，英特尔公司则在今年初宣布在俄亥俄州投资200亿美元建造两家半导体工厂，而特斯拉4月在德州的奥斯丁建设的第二座工厂投入了生产，带动了其供应商在美国扩大生产。7月份为特斯拉生产大容量 4.680 原柱电池的日本松下公司宣布，将在邻近德州的堪萨斯州建造第二家电池工厂，以便就近为特斯拉的新工厂提供电池。8月份，日本本田汽车和丰田汽车先后宣布将在美国建设电动车电池工厂。专注制造业回归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回流倡议在8月份的统计报告显示，随着私人投资及美国政府推动建立本土的必需品供应链，制造业回流及外国直接投资在今年带给美国的工作数量创下了历史新纪录。统计显示，目前已经宣布的2022年在美国新增的工作岗位就有 34.8 万个，比去年增长了 31%，有超过22万个将来自制造业回流，占比 63%， 13万个来自外国直接投资，占比 37%。 报告分析，制造业工作回流大幅高于外国投资带来的工作，表明很多公司开始认识到在美国本土生产的好处。供应链缺口和提高自给自足的需求继续成为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的主要因素。最近回流工作已经转向那些对国家安全来讲不能够依赖进口的关键产品，包括电动车电池、半导体、个人防护设备、药品和稀土等。
从13号起，来自非洲49个国家和非洲联盟的代表团在华府参加为期3日的美非领袖峰会。14号，拜登在峰会上宣布，美国全力投入非洲的未来，投资超过150亿美元，发展双边贸易和投资。
拜登表示，非洲赢就是美国赢，全世界亦因此胜利。美国将与新成立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签署合作备忘录，为美企打开通往13亿人口、价值 3.4 兆美元的市场大门。过去20年来，北京每3年就同非洲举行一次高级别会议，并大手笔投资数十国基础建设，成为非洲主要贷款金主。不仅如此，中非贸易额更达2500亿美元，是美国的4倍多。拜登盼以个人外交手腕填补川普时代遗留的空缺，他将很快宣布访问非洲的信息。此外，拜登还谈到全球当前面临的危机，包括经济挑战、流行病、战争带来的不稳定、粮食价格上涨等。他表示，每一次的危机都强化了非洲地区在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挑战所发挥的关键作用。14号晚，拜登举行峰会晚宴，并宣布支持非洲联盟加入20国集团。 他仲将推动非洲国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拜登在推特上说，非洲的繁荣对于我们所有人更美好的未来至关重要。
北京当局为清零政策松绑仅仅一个礼拜，大量市民感染，北京多间殡仪馆日夜运作，火化遗体需要排期五至七日。专家指出，中共的防疫政策失误导致疫情大爆发。
据法广报道，世卫组织卫生应急管理负责人曼克尔瑞安在日内亚的总部对媒体说，中国病例的爆发性增长并不是因为解除了严格的清零政策的限制，中国的病例爆炸早在清零政策放松之前就开始了。北京市民黄锦15号对本台说，开放的前两日北京的方舱就满了，已经送不入去了。礼拜五9号我就听讲，我们北京的那个大方舱要将所有的人都赶走，最后剩几百人的阳性在那里医治。后来又说将北京的方舱变成好像小汤山那种的治疗方式，凡是没有打疫苗的老人要送去那里治疗。近日社交媒体上接连传出死亡消息，北京大学自12月6号的两个月有16名教授和员工去世，北京一个老人发烧昏迷，家人打120急救要求送医，被告知有3万人在等候急救，最终老人死在家中，两日后才将尸体接走。北京的太平间殡仪馆爆满，多家媒体报道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火化炉满负荷运作，现在预约火化最少要等五至七日。据北京市网站资料显示，北京有12家殡仪馆，约90台焚化炉，现在全部启用，每24小时可以处理4000多具尸体。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表示，中国防疫就是日日测核酸，实际上它没有真正的疫苗，亦冇进口外国疫苗，政府决策失误造成了目前的乱象。他说科兴是灭活疫苗，新冠这几年已经变了好几个版本，灭活疫苗是基于其中的一个病毒，就好像流感，比如 A 型的那 B 型就没用，科兴就存在这个问题。美国有实验室去年就查了辉瑞的强心的疫苗产生抗体的滴度可以达到 70% 到 80% 以上，大量抗体产生，可能科兴只有 10% 到 20%， 一般滴度达到 30% 以上才能够有效的保护，你只有 10% 到 20%， 怎样保护呢？12月14号，中共宣布中国出现新型变异毒株，为 Omicron BQ.1， 目前已经在9个省出现病例，因为病毒传播力强，大陆网络将 BQ.1 变异株称为地狱犬。刘教授表示，新冠你稍微用乱七八糟的药刺激它，不单止起不到治疗作用，而且能够促进它的变异，我担心中共官媒鼓励给你拿一袋药回家去吃了，实际上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个小孩他之所以出现死亡，可能是急性肝损伤，就是因为滥用药物造成的。刘教授建议，即使阳了亦不要恐慌，多饮水，好好休息，适当吃一些退烧药。奥密克戎在北美被称为上帝的疫苗，虽然人体感染后会发烧、肌肉疼痛，但是实际上可以触发人体产生真正的抗体。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